上回书说的小月平在九一山遇上兰州双剑两位高人。那位说怎么那么多高人啊？是啊，咱说书说的就是高人，都是凡夫俗子，咱们说的有什么用？没用了就。况且这俩人在后文书都有用。小月平讨了饭吃，讨了水喝，酒足饭饱，觉得挺过意不去。临别之时啊，掏出一块银子，能有七八两沉，乐呵呵递过去。二位老人家，讨扰多时，于心不忍，我这钱呢拿不出手去，是不是呢？这个孝敬二位老剑客，买包茶叶喝，请笑纳。哎呀，司马望看了看，把这银子拿过来了。哈哈哈哈，好孩子，礼貌甚周啊！你说这钱我要不要？我不要，驳了你的面子。你呢？怎么出我这院子？我要。哎呀，这顿饭就值这么俩钱吗？好吧。你也别要，我也别要。说着用俩手指头一捻，噌啪，旁边是那棵松树，七形无散。再看这银子，啪一下，深深就嵌进树干之中，像那子弹一样，钉进去三寸多深。手指头上多大的劲儿！人是万物之灵，练什么有什么。中国的武术盖世绝伦，世界第一。只是随着年代的进化，现在科学这么发展，枪炮什么都有了，练这玩意儿干嘛？除了强筋壮骨之外，还有什么人下那种功夫练这种绝艺？他没用了。所以就都退化了。其实人呢，想怎么练怎么练，下多大的功夫练出多大的能耐来，只是一点都不假。小月平一看，哎呀，真高人也，我赶不上人家。然后一躬扫地，二位要那么我就告辞了，快走快走，走得晚了，焉有你的命在。月平啊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这可是个白天啊，离多远就有人能发现你，快回周家坨，别自讨无趣，这地方来不得。弟子明白。月平出来，人家告诉他顺哪条道走，他塌下腰去，这阵也吃饱了，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往前飞奔，能跑出十五六里地去，也没离开这家大山，山太大了。正往前跑着，两旁边是树林，帮间是山路，还有条毛毛道顺通到山坡下头。就在这山路的旁边有个老太太，这老太太干嘛呢？在这劈劈柴。东北讲话叫劈绊子，就是那木头，有不少树墩，不少树头。你说老太太能砍得动？穿的破衣啰嗦的，拿着把带锈的斧子，看，看，看。月平正好在身边过，哎，月平一看呢，心里头好生难过呀。不用问，这老太太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大概就一个人吧，也许老伴儿身体不好。你看在这劈这劈柴，这斧子的连刃都没有，还有个劈的洞。你照这样劈，就这个树头劈到日头落了你也劈不下来。哎，这让我赶上了。月平是热心肠的人，过来了， 老奶奶，老奶奶，正劈哐，你干嘛呀？老奶奶，我看您劈的太困难，我是个过路的行人，来来，我替您劈得了。说着话，把这斧子拿过来了，蹲了蹲，咚咚咚。你老傻子，别碰它啊！我替您劈，劈完了我再走。咔咔咔！你看那没刃的斧子到了岳童的手里头，好使吗？眨眼之间劈了那么一大堆。嘿，我说老人家，这够烧了不？大概您半个月烧不完呢。这年轻人呢，太谢谢你了，我把你劈这么些，我也拿不动啊。拿不动没关系，一会儿我拿绳子给您拢上送家去。您家在哪儿？看见没？就在这下边。下边，好好好，我给您送到家去。岳平多热心肠，拿绳子划好了，两下子用手一拎。老奶奶，您头前给我带道吧。
哎，慢点啊，道不太好走。
老太太把拐杖拿起来，
我在前边。哎，
岳平在后头跟着，顺着毛毛道下了山坡，一拐弯啊，离着不远，有树木挡着看不见，挺大个院套，东扭西歪，三间柴棚，那也就叫房子得了。等进了院了，岳丁说，哦，那边还有点柴火，把这东西放在这儿。老奶奶，把柴火给您放到那儿了。
谢谢你啊，年轻人呢，你太好了，让我怎么感谢你。
哎，这算什么，人都有老的时候。我听我老师跟我讲，莫笑他人老，转瞬白头翁啊。我们不也老的时候，或许我们遇点意外的灾祸，还活不到您这年纪呢啊。看您这样生活挺贫寒的，
山里人呢什么收入都没有，就靠着土里刨食啊，那这日子难呢、啊。
难没关系。翻了翻兜里头，还能有十几两银子。岳平拿过来，老奶奶，我还有急事儿，身边带的银子不多，就这些，大概有十几两，您留着做零花吧。
年轻人，不是，太感谢了，我都50年没看过银子什么模样了。
是，那您就留着花吧。
那我得怎么感谢你？你等等。
说着再把银子放下，
我得给你磕个头吧。哎呀，
这可不行，
不行，我要不我怎么能要你的银子？我这啊！
说着话，这个老太爷脸嘛就变了，这张大长脸，俩眼睛冒着蓝火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打了个迅雷不及掩耳，这一掌正打在岳平的心口窝上，岳平一点防备都没有，柴一掌打的这个结实，
啊啪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
把岳平打的双脚离地起来七八尺高，肉家就摔出去，仰面摔出有3丈多远去。就觉得心都碎了的，五脏大概都不在原来那地方了。
不，眼前一发黑，人事不行，
哪想到有这种事儿？看来这个人呢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岳平出于年轻，吃了大亏了。咱这么说吧，岳平挨了这一掌之后，觉得自个儿是肯定死了，万无生理，迷迷糊糊，恍恍惚惚，也不知过了有多长的时间了吧。 慢慢的肩膀一动啊，又明白过来了。
哎呀，这脑袋这个疼，叫这心口啊隐隐作痛。但是岳平一琢磨，我没死，我这是没死，我又活过来了。哎，我这命可真大呀！
他正在胡思乱想之时，听见脚步声音，他回头一看，真没想到，磕头的老四，那位年轻的武士出现在身后，拿着个葫芦去打水去，刚回来。三哥，好了吧？
老四哎，
老四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看，你说那话多叫三哥我寒心呢。我还没等解释清楚，你转身你就走，什么割袍断义、画地绝交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呢。我的老四，我就为找你，我说三哥，别说，别说，别说，别说，还疼不？还有那么一点儿，但是没事儿。您知道您中了什么掌了吗？
这掌不轻，
好，无毒掌啊！三哥呀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焉有你的命在？你中的是无毒掌，但是你放心，我救你救的及时，我给你吃了最好的丹药，叫夺命丹，我把你这命又夺回来了，没事了你。现在你的毒气已经散尽，福就如初，用不了半天什么事都没了。
老四，我太谢谢你了，老四，
哎，谢谢。哎呀，三哥，我这么说吧，你看这什么地方？岳平一个一个山洞，在山洞里边，我这临时找个藏身之所呀。我跟您解释啊，我说了那番话之后，我赌气子我走了，可是我就找到这个山洞了。我睡了一觉，醒来之后头脑一冷静，思前想后，三哥，你不是那种人，你是个正人君子，你办我也好，拦我也好，肯定有原因，我那是出于误会，就这么我颇有悔意呀、啊，故此我要翻回头到生死门去找你。结果到那一看，好，没人了，冷冷清清。我也不知道三哥你遇上什么麻烦没有，大哥二哥在哪儿我也不知道，因此我就找开了，找来找去，我找到那老七婆家中去了。正好那老婆婆把你给稳住了，五督长把你给打了，把你打倒在地，他回屋去取家伙去了，他要把你大卸八块，拿刀子去了。这么功夫我把你给救了，要不为救你，我就把他整死。
是啊，哎，老四，我问你，那老婆是怎么回事？
怎么回事？你还不清楚吗？阴阳教的人呢？十大头领排行在九，人送绰号毒手婆婆，她叫林四姐，你记住，毒手婆婆就是她，那才狠呢、啊、你看她那样，她那叫装熊，装疯卖傻，专门出其不意，暗中打人，你今儿不就吃了亏了吗？老七婆，我还挺可怜他呢，等将来我必定报着一掌之仇。那当然，有账不怕算。三哥，你活动活动怎么样？
老四，没事儿，
没事儿。三哥能听我的不？
说吧，
别在这儿待着，你我都有危险。能听四弟的话，回周家驮吧，好不好？就等着袁三爷请帮兵来了，人多势众，群策群力，咱们再想办法对付阴阳教，再救你那个周三卫周伯父，你也看怎么样？ 老四，我怎么说你才能同情你三哥？我现在心如火焚，你想想，我们的人落到魔掌之中，什么滋味？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是度日如年。盼望救兵啊，这么些天过去了，我们也没把他救出来，老头得怎么想啊？四弟啊，老头太伤心了，另外在魔掌之中受的那个折磨可以想象，那么大年纪的人了，跟我爹有那么好的交情，我怎忍心不去救他？老四，这么办吧，我知道你替三哥好，你呢最好回周家坨，一旦大哥二哥都回去了，你告诉他们，叫他们放心，你回去当个援兵，我是不回去，我跟阴阳教的人完不了，现在我伤也好了，今天晚上我还得去，无论如何排不如何，我得把我周老伯救出来，不救出我周老伯，我就死在九嶷山，我也不离开。哎，行啊，三哥，你真有个拧劲儿，人长得也漂亮，性情也古怪，我能离开你我走吗？这不笑话一样，也罢，今天我豁出去了，我再来一次舍命陪君子，怎么样？
哎呦嘿嘿，
哎，好兄弟，你这就对了，你算帮了哥哥的大忙了。行了行了，三哥休息，晚上咱们再走，这地方谁也不知道，另外我这有吃喝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养足了精神，你我二人再闯阴阳教。
哎，行行行，
简短结束。到了天黑了，
哎，月婷的身上一点也不难受，锦缠利落，收拾好了，背好了铁铲，
带着应用之物，这老四把应用之物也准备好了，哥俩离开这座秘密山洞，又来到生死门。刚到生死门，就被人家发现了，
要来了，要来了！这回不能让他们跑了！他铃铃铃铃铃铃铃铃，他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，来呀！住海边的跑了！
月婷这么一看，我弟身边左右黑压压的能有五六百号，不知道在哪儿藏着呢。他们这一来，马上人家出来了，是团团包围。这老四一看，三哥，我说的怎么样？又来了吧？人家以多取胜，把咱哥俩累死也白给。根本就进不了阴阳教啊！那么老四，是的，现在也讲说不起了，就得玩命了，可不是吗？除此之外也没有办法了。正在这时，小月婷一眼看见了绝命大剑司空亮，司空亮在人群后头正指挥着。月婷看见他了，老四，你等等，
哎哎，我司空亮，老匹夫，你过来。你过来，我有几句话说。
司空亮一听，把手一招，人们往左右一分，他真就过来了，单手提着大宝剑。嘿，月婷啊，你死到眼前还有何话讲？